你穿什么？
终于，天气变得不错了，对吧？昨天我家去骑自行车，今年我第一次穿上了短裤，感觉太棒了。我想，我可以把那件厚重的蓝色大衣收起来几个月，也许只是也许，可以不穿外套出门。你今天穿什么？环顾四周问问大家。当然，我可以看看你们每个人穿了什么。你们看起来都很美丽可爱，但你们在属灵上穿的是什么？你们还穿着认识基督之前的旧习惯和态度吗？还是穿上了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新习惯和态度？今天早上，保罗要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。我们继续来看保罗写给以弗所人的书信，我们正好在第四章的中间。如果你还记得这封信前面的部分，保罗会把过去和现在进行对比。他会说，在认识基督之前，你们死在自己的过犯和罪恶之中，但如今你们因着信耶稣，借着恩典得救。他一直在对比过去和现在，但现在他要警告教会不要回到过去的习惯中。保罗延续了我们上周在第四章第一节所看到的思想，要以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方式行事，这是我们应当行走的方式。现在他要说如何不应该行走。第十七节，所以我说，并且在主里面为此作证，不要再向外邦人按虚妄的心思行事。第十八节，他们心地昏暗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。第十九节，他们既然麻木，就放纵情欲，贪行种种污秽的事。保罗告诉教会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到你们遇见耶稣之前的旧路。他描述了没有基督时迷失的光景，他们自以为开明，其实心思却充满黑暗，他们对神和他的道路一无所知，心地刚硬，刚硬到无知觉的地步，甚至变得麻木，任凭自己放纵情欲、贪婪，以及你能想到的各种黑暗行为。也许你还记得遇见耶稣之前的那种生活，做任何让自己感觉好的事，或是不择手段只为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根本不会想到神，也不会考虑对他人的影响。那时你没有圣灵，所以对这些事也没有什么认罪悔改的感动。也许你事后会感到空虚，但那就像是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一样无力停止。保罗说，不要回到那种旧有的思维方式，不要走以前的路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所以不要再回到黑暗之中。保罗在第二十节明确地说了这一点，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。第二十一节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里面的真理。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，他并没有说你们是这样学的关于基督的知识，而是说你们学了基督。任何人都可以去图书馆拿几本书来了解耶稣，但学了基督是另一回事。学了基督包含一种关系，他认识我们，我们也认识他。耶稣说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，也跟随我。你跟随他，他也与你同在。这种关系始于得救。当你为自己的罪悔改，并相信耶稣为主的时候，从那时起，这种关系就不断成长和绽放。不仅仅是你在学习基督，正如第二十节所说，而且如第二十一节所说，他是教师，他本身就是那内容，我们是在他里面受教，我们是他的门徒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是学生。正如一位作者所说， 这不是一种形式上的教育，而是一种转化性的教育。我们学习基督，不是为了变得更聪明，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，使我们能够更像耶稣。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教育，我们永远不会毕业，因为总有更多需要学习、需要成长的地方。与神的关系应该是充满活力、鲜活的，充满了祷告，在神的话语中与神同在的时间，与他的子民，也就是教会，在一起的时间，同时要充满信心与对主的信靠。这与保罗在前面经文中描绘的我们未认识耶稣时的生活有很大不同。保罗说，不要回到那种黑暗无知的思想中去，相反，要记住你所学的，记住你被教导的内容，不要倒退，不要再走从前的道路，要跟随耶稣，继续学习基督。第22节，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。第23节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第24节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里保罗用了穿衣服的比喻，他讲到穿上和脱去，要脱去旧衣服，这代表我们跟随耶稣之前的生活，要穿上新衣服，这代表我们在他里面的新生命。这些动词都是过去式，意味着这些事在我们得救时已经发生，但保罗鼓励我们要让自己的行为与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相符合。我以前已经讲过很多次这个故事，因为脱去和穿上这种表达在保罗的其他书信中也出现过。每次听到这个词语，都会让我想起我10岁的时候，那时我和教会里的其他男孩一起去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周的夏令营，那是非常有趣的一周。我们到处奔跑，玩各种体育项目，活动量很大，而运动会流汗，流汗就会有味道，通常是不好闻的味道。所以在夏令营的倒数几天之一，我去洗了个澡，准备换上衣服，但是当我打开包看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干净的内裤了，我带的不够多，于是我看向那一周积累下来的那堆脏衣服，那些又脏又湿发臭的衣服就像一个10岁男孩散发出来的味道。我只好伸手到那堆恶心的脏衣服里找出一条内裤穿上。多年以后，我仍然记得那种恶心的感觉。我刚洗过澡，身体是干净的，但我却没有穿上干净新鲜的衣服，而是不得不穿上那些脏的发臭的旧衣服。保罗在这里说，在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中，我们已经被赐予了新的洁净的衣服，我们被赐予了能够荣耀神的新行为方式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回到那些肮脏汗湿发臭的旧衣服里去呢？为什么还要回到那些不能荣耀神的旧习惯和罪中去呢？保罗说，要穿上新人，这新人因着你们在基督里的心意更新而变得不一样。这具体是怎样的呢？在第4章剩下的经文里，保罗用实际的例子告诉我们如何穿上新衣，过新生活。保罗先讲你不应该做什么，然后又讲你应该做什么。换句话说，他先告诉我们要脱去哪些旧衣服，然后再告诉我们要穿上怎样的新衣服。所以，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仅是脱下旧衣服，不仅仅是努力戒除犯罪的方式和习惯，这是其中的一部分，但不是全部。基督徒的生活同样包括穿上新衣服，是在我们生命的各个方面寻求荣耀基督时，培养新的习惯和新的做法。25节说， 因此，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。保罗说，不要说谎，说谎是旧衣服的行为。相反，要彼此说实话。还要记得我们上周看的第十五节，彼此说实话，要用爱心说实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二十五节说，我们是互为肢体的。在第四章中的所有这些命令都有群体性，旧衣服会破坏群体，比如说谎，但以爱心说实话却能建立教会。我的孩子们还很小，所以我们经常谈论撒谎和讲真话。我们总是告诉他们，信任是任何牢固关系的基础，讲真话能够建立信任，这会增强彼此的关系，这会带来开放和合作，让我们感到安全。但是撒谎会破坏关系，会使关系分裂，没有信任就没有关系。撒谎在神的教会里没有立足之地，把它弃绝掉吧。让我们彼此用爱心说实话。二十六节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二十七节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这是一节很有意思的经文，你很容易断章取义的只看前两个字，说，看圣经说我要生气。但保罗在这里的重点是这个吗？我们应该说，并不是所有的愤怒都是罪。在圣经中，我们看到两种愤怒，公义的愤怒和不义的愤怒。当我们想到公义的愤怒时，我们会想到耶稣进入圣殿的时候，圣殿本该是祷告的殿，却变成了一种做买卖的场所。耶稣进去，把那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，并且推翻了他们的桌子。耶稣当时很生气，而且他应该生气，这是公义的愤怒。这种愤怒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圣殿里的做法已经变得邪恶。同样的，当我们看到世界上的邪恶时，我们也应该感到愤怒。当我们听到关于虐待、不公正或类似的事情时，这些事情都应该让我们愤怒，因为这些事情违背了神的设计和神的心意。然而，保罗说，在你们生气的时候，不要犯罪。换句话说，公义的愤怒很容易滑向有罪的行为。你很容易在网上看到一些基督徒，也许他们起初对世界上发生的某些事情有公义的愤怒，但现在他们的帖子却充满了骄傲、报复和想要争胜。他们已经变成了曾经所反对的那种人。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给了我们很好的指引。十九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二十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。有些基督徒总是想找些让自己愤怒的事情，但这并不能成就神的意。要慢慢的动怒，慢慢的说。我还要补充一句，慢慢的发帖。保罗说，不要含怒到日落。当然，这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要求，不然的话，像格陵兰这样，有时太阳连续三个月都不落的地方，人们岂不是可以一直生气吗？保罗想要表达的是，不要一直生气，不要让愤怒一直留在心里并不断累积，因为这样会给魔鬼留下破口，留下可乘之机。正如我所说，你可以上网看到一些基督徒总是在为各种事情生气。愤怒不是圣灵的果子，这不是你该存留和积攒在心里的东西。耶稣把人从圣殿里赶出去，也推翻了桌子，但之后他做了什么？他去写博客了吗？他去做播客节目了吗？他去开个 YouTube 频道，一遍又一遍地讲圣殿里发生的坏事吗？没有，他推翻了桌子， 然后瞎眼的和有病的人到他那里得了医治。他把愤怒宣泄出来，然后继续前行。今天依然有恶事发生吗？当然有。这些事情应该让我们愤怒吗？应该。但我们需要一直保持愤怒，不断抱怨，不断发帖吗？不是。不要让愤怒存留到日落，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取而代之的是去关心和服侍他人。28节，从前偷窃的，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以有余，分给那缺少的人。不要偷窃，这是救人的行为。现在，当我们想到偷窃时，我们很可能会想到有人走进商店拿走某样东西，也许是偷点食物或者一件衬衫。我们会想，那不是我，我在这方面做得很好。但在我们的网络世界里，偷窃可以有许多形式。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个人聊天，他告诉我他有很多视频剪辑软件，我知道那些软件都很棒。我问他，这些软件你花了多少钱？他说，其实我没花钱，我是在网上弄到的。于是我又问他，你会走进一家 Zabka 便利店，拿一瓶可乐不付钱就走吗？他说，不会，绝对不会。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他在心里为自己找了理由，从 Zabka 拿走一瓶可乐不付钱是偷窃，但非法下载视频剪辑软件却不是，但这都是偷窃。相反，要诚实劳动，要用自己的双手工作，做一些有益的事情，做一些你可以引以为傲的事情，这样你不仅可以帮助自己，还可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努力工作，得到应有的报酬，然后带着正直的心回家，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。你可以自信地照镜子，为自己感到自豪，也可以用你的收入去祝福他人。不要偷窃，要努力工作。第29节，污秽的话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污秽这个词在圣经其他地方也用来描述腐烂的东西，比如腐烂的鱼或腐烂的水果。你有没有吃过腐烂的水果？味道很糟，而且绝对不会让你的身体成长。说腐烂的话也是一样，没有任何益处，只会带来败坏。我想特别谈谈一种污秽的话语，那就是闲话，流言蜚语。你可能会认为流言蜚语不是教会的问题，而是外面的世界才有的问题。其实流言蜚语在教会中也可能泛滥，因为我们可以把它伪装成祷告请求，比如说，让我们为苏珊祷告，因为她最近遇到了很多问题，等会儿我再详细告诉你。让我们为迈克尔祷告吧，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些经济问题，因为他不像以前那样奉献了。让我们继续为安娜贝尔祷告，他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但你看到他前几天发的帖子了吗？我们好像在表现出关心，实际上却有一些有趣或者劲爆的事情想要分享。你看到年轻成人团契的乔治和露西了吗？他们总是坐在一起，那里肯定有点什么。流言蜚语在教会里可以像野火一样蔓延，福音教会也不例外。我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听说过，但我确实听到过一些。有时候我会听到一些关于我 supposedly 说过的话的流言，可能有一半是真的，也可能根本就不是真的。我会想，为什么那个人不直接来找我，问问是真是假？有一句话说，流言总会伤害至少三个人，说的人、听的人以及被议论的人。流言蜚语可以像野火一样在教会传播，但没有氧气，火是无法生长的。 你是否给流言氧气？你是帮助它传播，还是阻止它蔓延？不要给流言提供氧气，离开现场，或者直接制止它。如果那个人真的对某人有问题，就让他直接和那个人沟通。流言可以摧毁教会，抱怨也是如此。不断的埋怨、发牢骚，也是败坏的话语，会影响整体的氛围。说谎或者粗俗的话语，同样也是败坏。保罗说，不要用你的言语拆毁别人，那是旧人的行为，而要穿上新人，用你的话语建立别人。记住，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仅是不做某些事，更是要去做那些造就、建立人的事。你如何能建立别人呢？首先，可以用你的话语鼓励他们。你可以对他们说，做得很好。你可以指出你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优点，以及神如何使用他们。你可以用你的话语表达对某人的欣赏。至今我还保存着15年前有人写给我的感谢和赞美的话语。我平时喜欢扔东西，但那些字条我不会扔掉。那些话语在我难过的时候可以给我力量。你也可以用你的话语为别人提供指引。当然，作为信徒，我们可以用话语为彼此祷告，为对方祝福。你的话语可以带给别人医治，说对不起，或者我原谅你，这样的话语可以建立群体。耶稣说，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你这些天说的话，反映了你内心什么样的状态。你的话语是在建立别人，还是在拆毁别人？脱去流言、抱怨或说谎这些旧人之衣，穿上赐恩言语，鼓励别人，建立基督身体的新人之衣。不要使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。保罗指出，我们的行为不仅影响自己和他人，也影响神。当你穿上罪恶行为的旧人之衣时，圣灵会感到忧伤。忧伤这个词在这里指使人痛苦或难过。圣灵在你得救的日子给你盖了印记。当你犯罪时，圣灵会感到痛心。你照自己的意思而行，而不是照神的意思行，这会让圣灵感到难过，因为神希望你的人生有更多的美好。不要使圣灵担忧，反而要随从圣灵而行，要对圣灵对你的呼召保持敏感。最后几节经文，31节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连同一切的恶毒，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。32节，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之前我们谈到过公义的愤怒，那是出于正当动机的愤怒，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不义的愤怒。这种愤怒大多来源于受伤或未被满足的期待，然后被以无义的方式释放出来。我们看到这里提到了苦毒，苦毒就像一种毒药，会感染一切，它几乎总是源于过去受过的伤害。一个心怀苦毒的人曾经经历过未被医治的伤害，所以他们的苦毒会渗透到每一次谈话中。恼恨是指愤怒的爆发，嚷闹形容两个人争吵并大声喊叫，毁谤则回到我们的话语上，指败坏人的言语，是用我们的言语拆毁他人。恶毒就是指对别人怀有敌意或恶意。31节中提到的这些词语都是负面的，他们缺乏平安，缺乏爱，缺乏盼望，也缺乏喜乐。他们或许来自真实的地方，或许源于真实的伤害，但如果你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， 而不是在主里面寻求医治。这些毒素不仅会影响你自己，也会感染教会。苦毒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、恶毒，这些都是救人之一。现在是时候脱下并丢弃这些东西了。事实上，也许现在该把这些旧衣服烧掉了。你有没有过一些又破又臭的衣服？只有烧掉才是最好的。这些行为也是一样，这些行为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身份并不相称，要把他们都除去。保罗反而告诉我们，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几周前 Princess 写了一张非常友善的纸条给我，那只是一张普通的纸，只写了大约三句话。换句话说，这并不昂贵，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去写，但我从中得到了极大的祝福。但问题在于，也许用笔写这张纸条只花了两分钟，但我认为写下这张纸条却需要多年跟随耶稣的经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一个心怀怨恨的人心里没有空间去写友善的话语，一个愤怒的人心里没有空间去写友善的话语，一个小偷会太担心被抓而没有余力去写友善的话语，一个说谎的人也会太担心被揭穿而无法写友善的话语。换句话说，一个被自己问题、自己罪恶困住的人，心里根本没有空间去思考如何去祝福他人。但是，一个已经把那些东西都丢弃了的人，败坏的言语、苦毒、愤怒，所有这些都抛在一边的人，并且穿上新人的衣服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用言语建造他人，做诚实的工作，心存怜悯，彼此饶恕，穿上这些新人之一的人，心里就有空间去为他人着想。恩慈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或金钱，但它是不断忠心学习基督，行走在他道路上的结果。让我用这个问题作为结束。你今天早上穿的是什么？我不是问你穿的是阿玛尼还是古驰，我说的是属灵的衣服。你穿的是什么？你是否满怀愤怒和苦毒地走来走去？你是否用你的话语贬低他人？你是否又回到了那些在遇见耶稣之前习以为常的旧方式和习惯？弟兄姐妹，现在是时候了，是时候把那些东西放下了，要穿上真理的新衣，说造就人的话，行恩慈，心存怜悯，并且彼此饶恕。讲到结束。